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4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前几日读了明慧文章，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很是感触，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一下我的一些心得和认识。一，首先要交流的问题就是关于技术同修的这个称呼。什么是技术同修呢？在这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中，正如同修在文章中所说，搞技术的同修们多少个严寒酷暑，日日夜夜，别人都在休息，都在享受生活，可你们却为了救度众生一直忙碌着，有时忘了吃饭，每天睡很少的觉，在机器前一坐就是一天，打印装订修机器。那么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技术同修如何成为技术同修的呢？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个人理解，当初我们下师过程中并没有明确地选择了谁要做技术同修，谁要做发单张的同修等等，而是我们许多同修选择了为更多的人付出，自己选择了搞技术这一正师法的方式，在师父的加持下，靠正念完成了用搞技术的这个方式来正师法，从而成为了技术同修。师父要求我们中国大陆的同修资料点遍地开花，扪心而论，时至今日，有多少大陆同修的资料点能真正做到独立自主的开花呢？又有多少资料点的电脑、打印机、手机讲真相、真相路由器、安大锅等等项目都能够独立自主呢？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知道，我们的电脑、打印机等等正实法中我们用过的工具都是我们的法器，当我们一次次的请技术同修来帮助我们维修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想过自己一个即将修成神的大法弟子的法器要长期的靠另外的神来维修吗？同修们都知道，最好要做到人人都是资料点，但是20多年过去了，现在仍然有不少同修处于等靠要的状态，现在又有多少人等着同修送来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等，并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呢？还有一些同修自己成立了资料点后就固步自封，觉得会上明慧网了，会打印周刊了，就很高兴了，所以一遇到问题了就要找技术同修帮助解决。就技术而言，明慧网、天地行论坛上关于电脑、手机、打印机等各方面的技术资料非常完备，可以说应有尽有，而且同修们做的教程非常详尽明了，照着葫芦就能画出瓢。可是有的同修就是缺乏耐心，不愿意一步一步对照去学，或者存在畏难情绪，在学的过程中一遇到挫折就放弃，不能严格对照教程，看看自己哪里做错了，稍微复杂一点的技术就没人学，就依赖技术同修解决，还以应该无条件配合要求同修，技术同修有的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拒绝，明明知道不对却又说不清楚，只好默默地帮助同修完成维修工作。有的也在配合上悟得不正，认为同修需要自己却不帮，是不配合。还有多少同修说年龄大，不会英语，没有电脑基础，家庭不允许，工作忙，没有时间，经济条件等等等等，自己的什么都能成为依赖别人的借口。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没做好，对自己的修炼标准放低了，他们那些旧的高层生命，层层层层的那些个无量无际的神，那些无数的王，都这么干的话，大家想想，那将给正法制造多大的难度？清楚中那些神王被解体的同时，他们管辖范围内无量无际的众生都不能得救。如果整个天体都是这样，那就都不能得救。这就是正法与大法弟子碰到的难度， 反映到世间就是各种麻烦。有多少同修在遇到自己电脑或者打印机等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能真正的想到自己提高的机会来了，真正向内找自己，当然不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而是高标准的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法的高标准要求，去走出一条自己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来。又有多少同修在自己电脑或者打印机等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想到找技术同修，把自己应该提高的机会用来修技术同修呢？我经常开玩笑的和一些同修说，有多少人理解为啥修炼的修和修电脑、修打印机等的修是一个修呢？而且在找别人修机器的时候，经常汉语有一句话叫做给我修修机器，本来应该是自己修炼的大好机会，却用来修修别人，修修技术同修，还会重复修修的字眼，这不是神传文化的绝妙安排吗？我几年前经常接触的一位 A 同修，这位老大姐人非常好，1999年720中共协党发动了这场迫害后， A 同修经历了数次被迫害，为了避免中共协党的持续迫害， A 同修选择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他热爱的工作，开始流离失所的正实法的生活。一次在看守所中绝食57天后正念闯出，表现出了非凡的意志，为了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是什么，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被无辜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 A 同修选择了搞技术工作及协调工作来证实大法的路。在十多年的流离失所的生活中， A 同修负责了多个数百万人口城市及周边县区的技术工作，每日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资料点，修电脑、装系统、修打印机等。A 同修严格要求自己，从不动同修们拿来的正实法的钱为己用。由于每天忙于为各个资料点同修们付出， A 同修没有经济来源，每年只靠自己的老父亲，也是同修，给的生活费生活。经常是每天早上起来，只吃一把崩爆米花没崩开的玉米粒，喝几口凉开水，就去为同修修机器去了。有一年大年初一，A 同修来我家，给我家孩子带来一袋那种玉米粒作为过年的礼物。我和家人在他走后都落泪了。A 同修在帮助同修修理机器的过程中，几乎不打扰同修，很少在同修家里吃饭，表现出了为他人着想的境界。由于与 A 同修接触多了，时间长了，通过交流我发现 A 同修学法很不够，练功也跟不上，所以我多次和他交流，他应该改变一下目前的状态，不要以维修为主，而要以教学为主。但是由于他比较内向的性格，又不太会言语的表达，又有一些自我，所以他始终没有领会到应该如何做。直到 A 同修被非法抓捕迫害的前几天，我又见到 A 同修，我又对他说，别太盲目的忙了，要改变状态，要多学法呀，现在你论语背下来没有呢？他说现在他只背下来了前两段。我说论语都发表多长时间了，要抓紧背下来呀。他说忙过了一阵子，他会下功夫背下来。然而这次见面竟然成了我们的人间永别。几天后，在一次邪恶的大抓捕中， A 同修再一次被迫害，被辗转送到邪恶的某监狱中迫害。在遭受了近两年的残酷迫害后， A 同修离开了人世。每当想起 A 同修，他的音容笑貌，他那高贵的品德，他那坚强的意志，都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血的教训，生命的代价，正实法过程中的巨大损失，都让我们学会向内找，以避免未来发生相同的损失和代价。B 同修，一位大哥，思维敏捷，行动迅速，是他们那个地区的技术主力，电脑、打印机都很精通，多年来维护着他们那个地区的一朵朵小花。几个月前，听一位同修说，他年前在某大医院确诊为癌症晚期，已经严重扩散，做完手术后被抬回家， 但是情况很不好，他家人同修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于是我去 B 同修家里看望他，并且决定把他接到我家里来住一段时间。当到 B 同修家里看到他时，只见他原本150、60斤的体重被病魔折磨得只剩100斤左右吧，而且面黄肌瘦，表情痛苦。看到我后， B 同修无奈地笑了笑。他的家人同修开口说道，我们家这人到这程度上了，大多数当地同修都没敢告诉啊，怕影响了当地同修。我们家这人是我们当地的标杆一样，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很多同修的信念会受到挫伤啊。你们能来太好了，现在他学法练功都跟不上，他看不上别人，也不和别人集体学法，你把他带走吧。我把 B 同修接到家里后，我们每天除学法外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交流中他提到，原来他们当地有几位同修都是搞技术的，但是大多数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他考虑到当地证实法的事、资料点的维护等，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外出挣钱，但是多年来他的妻子同修、母亲同修一直也不精进，所以家里一直没有好的整体修炼环境。他的妻子同修老是逼着他出去打工挣钱，说不要他多挣，只要挣个养老保险钱也是好的。他也没办法反驳，只好在当地打工。因当地的工资太低，每个月只能挣1000多元钱，却是早出晚归的忙。他也知道状态不对，但是因为太忙，因此每天学法练功都跟不上，每天打工回来后还要做一些真相资料及维护工作给大家。他的母亲同修和妻子同修还因为一点钱互相明争暗斗，他也解决不了家里人的矛盾和修炼状态，几年下来心力交瘁，对家人充满怨恨之心，直到两年前出现了病业状态。他又由于爱面子的心对谁也没说，自己以为可以挺过来，结果愈演愈烈，最后只能走了去医院的这一步。通过几天的集体学法及交流发正念，他说现在他都明白了，但是晚了，表现为学法一会儿就在床上倒下，练功也不坚持，练第二套功法坚持不住，一会儿就跑了。大量交流后也没有明显的改观，过了大约半个月，自己要求回家养着去，没办法只能送回去了。前一段时间同修来信说 B 同修已经离世走了。 C 同修，一位老大姐，听同修介绍，她那个镇子上有上百位大法弟子。 C 同修既是协调人又是技术同修，多年来成立了资料点后，供给当地同修新经文、明慧周刊和各种发放的资料等。几年前听一位同修说， C 大姐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腹部肿起了一个大包，疼痛难以忍受，大家都帮着发正念呢。于是我决定和同修去看看他。到 C 同修家里后，看到他表情痛苦，手捂着腹部，很无助的感觉。当地两位同修正在他家里帮助 C 同修向内找呢，看到我们来到，简单寒暄几句后，一位当地同修说道，他差哪里了呢？我们帮助他找了好久了，他还是和他家人有情的关没过去啊，他还是要加强他的正念啊，如果过不去要不要去医院呢？交流了几句后，我就问这两位他们当地的同修，看到他现在的状态，你们都向内找了吗？看到他现在的状态，如果他真的被邪恶迫害倒了，你们以后去哪里拿新经文和明慧周刊呢？他几年来都无私地为你们这么多人服务奉献，你们就没有想到应该自己上网自己打印吗？他们当时就不吱声了。又和 C 同修交流了一下，他也觉得自己平时很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什么大过失呢，怎么遇到这样大的关呢？自己也没有想明白，很困惑。我说，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除了个人修炼要加强外，我们还要看看我们地区的整体情况，是不是多年来我们地区的同修整体上得到提高了呢，还是固守着几年前的状态呢？他们听我说完后一脸茫然的表情，似乎不知道如何突破现在的困境。我们走后，后来听说 C 同修无法忍受病业的折磨，最终去医院做了手术，手术解除了暂时的困境后，他们还是依旧如故。 低同修，憨厚正直，乐观，平时总是笑盈盈的。1999年720后为正实法成立了资料点，和他妻子同修二人被坏人构陷，被非法判刑多年。出狱后家里房子已经倒塌，身无分文，只能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但是他正念十足，在学习了打印机的维修技术后，这些年来一直为某个大城市及周边各个资料点维修打印机。对技术上他努力钻研，多次在天地行技术论坛上发表自己的技术心得教程，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为资料点维修机器上，打工只挣一点钱够维持生活就行。就是这样的同修，在协党的非法所谓清零行动中还被骚扰到。一同修沉着稳重，少言寡语，多年来给各个资料点装系统，是他们那个地区的主要技术同修，负责大多数同修大约几十上百个资料点的电脑维护。这些年来被邪恶多次的构陷迫害，每次从邪恶的黑窝里出来后不气馁，继续做着技术工作。家里人因为压力太大不理解他的行为，一度曾经放弃修炼，并且恶言相向。后来他家的小孩子又得上了不治之症，给孩子看病花去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只能在家里维持，真是雪上加霜。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还是一如既往地为当地的大多数资料点做着电脑的维护工作。F 同修2006年得法，得法后非常精进，很快走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行列，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后来学习了打印机维修技术，为当地大约几十上百个资料点维修打印机。原本他购买了一台货车，以为别人拉货为生，十几年来为同修修理机器起早贪黑，自己的生意基本没有时间去打理，也就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只靠自己老父亲同修微薄的退休金生活。一次我和他交流他如何决定学习修理打印机的呢，他说，我就想同修上我家来给我修理机器多不容易呀，我不想总麻烦别人来帮助我，不想占用同修的太多时间，所以我就自己要求学习一下。当时也没想给更多的同修修理机器，结果我学会了以后不但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了。我又问他，你现在养了一台车又不挣钱，你怎么想的呢？他说，看到那么多同修的资料点机器等着维修，我少挣点钱也值了。基同修大学毕业2013年得法，得法后不久就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并且学习了电脑技术及打印机维修技术，成为当地的技术主力。在 A 同修被迫害离世后，他接起了 A 同修的许多资料点电脑维护工作，为此一直没有出去打工挣钱。但是家里讲真相的事一直做得很不顺利，家人不理解他的所为，多次走到离婚的边缘。直到一年前，家人逼他到另外的城市生活，为了避免离婚，他只能选择离开了他熟悉的城市及他曾经为之付出的资料点，为此他一直心中惆怅万分。正如同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中所说，我这些年最难过的时候就是看到同修一个个被迫害、绑架甚至离世，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其实何止呢，无论在邪恶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的，被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病魔夺走生命的，还是被邪恶不断的骚扰迫害的，被邪恶逼迫流离失所的，被邪恶安排的经济上迫害的，被邪恶安排家庭中迫害的，他们都是伟大的，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但是痛定思痛，为什么邪恶的迫害能够发生，我们为什么能够被钻了空子，固然有每个人个人修炼不足的原因，但是更多的我们的整体在这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的修炼中，我们是不是由于整体修炼的有漏和不足，加重了这些技术同修及协调同修的被迫害呢？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 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二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二，要经常交流，善于交流，在法上交流，并且以教学为主，不助长同修的依赖心，带动同修整体提高。回顾我自己的修炼过程，我是1995年得法的。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开始后，我和家人同修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心里话。我们走到了中南海，走上了天安门。从北京回来后，在外省同修的帮助下，我突破重重封锁，透过重重代理服务器找到了明慧网。从这以后就开始了自己的为证实法的技术学习。我们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彻夜不眠，多少个通宵达旦，我登录明慧网，登录天地行技术论坛查找资料，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的失败，再一次次的试验，终于我从一个外行学习成了内行。我们的资料点也越办越大，我们的资料点半天可以做出几千张光盘，半天可以做出几百本酒瓶。有一位同修来我们点上帮忙，他感慨地说，你这里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我们一个家庭资料点就可以供应一个城市的同修需要。直到十多年前有一天，因为功率过大，我家的电表像过年放烟花一样的爆炸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路子错了，不能再搞大贪多了，应该走师父要求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从那时起，全面转向了以教学为主，做资料为辅，让周围认识的同修都行动起来，帮助大家走出自己的成神之路。在资金方面，我们从来不用同修的钱。记得在2000年以后，邪恶最疯狂的时候，外地遭到邪恶迫害通缉，流离失所的同修很多。为了保护同修，我和家人同修决定给流离失所的同修们租房子住，但是那时我们也非常困难，经济非常紧张，没有钱。我和妻子同修商量，把我结婚给他买的三金，金戒指、金手链、金项链卖了。妻子同修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很快我们给同修们租了房子，有力地保护了同修。从那以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我们无论在证实法上花多少钱，师父都会在过后很快用各种方式给我们数倍于花出去钱的补偿。所以20几年下来，我们在经济上的路子越走越宽，手中证实法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就更不需要同修们的赞助了。在教学技术方面，每次教学之前，我们都要先交流一下各自的心得，力图打开同修思想中的一些阻碍学习的观念，都交流好后再开始教学。在教学当中采取互动的方式，比如举一个例子，如果有10位同修学习，今天讲 Win8.1 系统的安装，这里边有学习快、头脑反应快、有底子的同修，可能讲一遍演示一下他就学会了，接着就由学会的这位同修给其他9个人再讲，下一次又有人学会了，再由这位同修来讲。这样一来，既加强了同修的学习效果，又为下一步同修们出去教更多的同修打下了学习模式的基础。在修炼的过程中，我观察大多数的同修，包括以上这些同修们及外地的一些技术同修们，大都是到同修家修机器，也不交流，进屋就开始干活，干完活就走人。即使交流也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只是在皮毛上一扫而过，最后就变成了人干人活，而不是修炼人的提高和整体升华。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呐，是有交流的，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个正统文化、神传文化，人的状态都离不开人群的交流。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什么样的生命不交流啊？你们知道那个外星人在他们的星球上是没有情的。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难的就是破除同修学习技术的思想观念障碍，也就是如何交流的问题。如何才能让更多的同修都能来学习，都能主动来学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实际的交流当中，我发现很多同修只是没有悟到学习技术也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当真正通过交流破除了同修们不想学习的观念障碍后，很多同修都会非常主动的要学习了，也就走正了自己的修炼之路。下面总结一下一些主要常见问题的对话及交流解决场景。场景一，一天一位 H 同修问我，兄弟，你说不学电脑是不是也能圆满呢？我知道这位同修一直对学习电脑技术的事不以为然，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学习电脑技术的重要性。我对他说，是的，大哥，不学电脑也能圆满，不学打印机也能圆满，不学手机也能圆满，但是这些救人的项目你也不学，他也不学，那我们救人的项目都谁去做呢？我们不是以前在山里修炼，在庙里修炼的，我们是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对吗？他听完后没有吱声，但是在那之后，他很坚定地走进了技术同修的行列中，现在已经成为他那一地区的技术主力之一了。场景二，有一次在学习过程中，一位同修提到一个问题，说遇到很多这样的同修，他们就是不学技术，有问题就找你给解决，和他们交流也不听，应该咋样交流破除同修心里的观念障碍呢？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师父在法中多次提到，将来我们修炼圆满后回到天国世界，给自己的众生讲修炼故事的事。就此我对他们说，将来有一天修炼结束了，你回到了你自己的天国世界中，这时你的无量众生围着你听你讲修炼故事，众生会问道，主啊，给我们讲一讲你自己在下界人世间的修炼故事吧。你说道，我们那个时候真是不容易，我们在很大的邪恶压力情况下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做了很多的项目，比如做光盘、做书、做小册子等等。这时众生问你，主啊，你的电脑是如何维护的呢？你说，我的电脑这些年都是 A 同修帮助我维护的。众生又问你，主啊，你的打印机是如何维护的呢？你说，我的打印机这些年都是 B 同修帮助我维护的。众生又问你，主啊，你的讲真相手机又是如何维护的呢？你说，我的讲真相手机这些年都是 G 同修帮助我维护的。我没说完，大家都笑了，马上就都明白了。你说，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你还能圆满在你的天国世界里吗？一般来说，同修都在修自己，只是有没有意识到的执着而已了。如果像这样讲明白了，一般来说，同修们都会主动的来学习技术了，就破除了旧势力安排的一些障碍同修的观念了。场景三，有一天 A 同修问我，你说我天天出去帮助同修修机器是错了吗？我回答他，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比如说一位同修他的打印机由于联供使用不当造成了问题，去他那里维修的时候，首先修理机器之前先和他交流一下，最近在修炼心性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有没有关没有过去呢？如果心性上有问题要及时的归正，如果同修没有意识到心性上有问题的地方，要通过交流找到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正如大多数同修说的，机器都是很灵的，都帮着我们修炼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悟性比较差，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如果找到了并且归正了后，就可以修机器了。甚至有很多时候，机器在我们走正路后自动就变好了。在这方面大家体会都很多，在维修机器的过程中叫同修跟着一起学，这样做以避免同修形成依赖心、等靠心。但是如果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许多次了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相似的问题好几年了、十几年了，还是一出问题就找你来解决， 这就不对了，因为这表示同修对你已经形成等靠的依赖心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高层众生全都历历在目，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叫他们佩服。我个人理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是需要同修提高心性的时候。每一位同修背后都有自己的无量众生等着你这个王提高上去呢。无论是旧宇宙生命安排的也好，还是什么原因也好，师父也是在借这个机会要求弟子提高升华上去，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在人间的一个打印机坏了这么简单的人事。所以只有交流明白了，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并且解决了它，从而使修炼人在这个安排的事情中能够升华上去，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这才是师父要的，也是众神们要的，这些旧宇宙的生命们才佩服。而且这样下去，如果长期的交流不明白，就是一味的给同修们把机器维修完成就走人，还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隐患。什么呢？就是当你管的同修资料点多了，也就是你的活越来越多，他们都不自己学习不提高，就等着你来给维修，你又交流不明白，时间长了，在旧宇宙神的眼里看，你就是在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王或主圆满回生的问题了。所以时间长了，他们认为你挡了他们王或主修炼的路了，他们就会联合起来以各种理由迫害了给修机器的人，因为他们在这上占理了。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不断的发生着，而且现在还在持续发生着。所以说我们作为技术同修，不要助长同修们等靠依赖的心，要帮助同修们走出走正自己的修炼成神之路，旧宇宙的生命们才会佩服，才无话可说，才不会被他们钻空子。他听完后没有说话，但是我观察他的状态还是没有大的改观。场景四，有一天 F 同修对我说，你说的非常对，我们也是尽量的让同修们都自己学习技术了，但是我昨天遇上茬了，一位大姨70多岁，她的打印机坏了，叫我去给维修。我去了后就和她交流，并且对她说，大姨，一些小问题你应该自己学会维修。结果大姨说了，你和我交流什么，还叫我学习，我这么大岁数了，你快速的把打印机给我修好，否则你影响了我做神韵光盘，今天少做100张光盘，你在犯罪，你知道不？ F 同修当时没话了，也不交流了，蔫蔫的就给修上打印机了。 F 同修问我，兄弟，我也知道他说的不对，但是我没话了，你说你遇上这样的事你咋办呢？听他说完我笑了，我说不让交流也得交流啊，我说你可以对他说，大姨，按照你说的，你急着做神韵光盘就可以不考虑修炼的问题了吗？个人修炼的提高不应该是第一位的吗？为什么发生打印机故障这样的事呢？肯定里面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吗？如果按照你说的，我们不就成了人干人活了吗？如果单纯的为干活，今天就是像你说的多做了100张光盘，但是你个人的修炼上并没有提高上去，你做的这些个光盘发出去了，有100个世人得到了，但是每个众生都有他背后的旧宇宙神的一部分是要救度的，他神的那一面可是看得到的，他不佩服你做的事啊。这些神会不会催动世人人的那一面把这个光盘破坏掉呢？那你说你是救人还是害人呢？你说谁做的对呢？你说你是不是在犯罪呢？所以说我们必须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提高上去，我们在纯净心态下做的才是最伟大的，才是真正能救了人的，你说对吗？还有师父在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开示，不论年龄大小，我也不看年龄大小，大家知道张三丰是70多岁才得到的，活了130多岁，70多岁才开始修炼，正式修炼， 也就是说，修炼它不在年龄，就看你能不能够精进。所以师父在法中说得很明确的，不看年龄大小，70多岁年龄不是太大吗？ F 同修听完我说，他说，你说的真好，是这个理，下次我会交流了。后来我见到了这位大姨同修，我们交流了几句后，大姨同修说，我明白了，是我错了，以后我要自己学习打印机的维修技术，不再指着别人了。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三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场景五，一天，一位同修对我说，兄弟，你小嘴会说，一说就说明白了，我这嘴不行，拙嘴笨腮的，所以明知道是咋回事，但是说不清楚啊，咋办？我对他说，不是的，不是嘴会说的问题，而是法理上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你真的能在法上认识法，真正把自己当作神一样看待这个事，就能说清楚了。比如老助长同修依赖心的这个问题，如果你能真的为他早日修成神负责任，你就能理解了，帮助他走出一条自己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才是走正路，而不是只让他像一个常人一样的仅仅是干活。同修听我说完后说，明白了。场景六，有一天有同修对我说，有位同修机器坏了，叫我去给人家维修。我去后和人家交流，结果同修说他，你看人家哪个哪个同修多好，进屋就干活，你可好，和人家交流还让大家都学技术，能学会吗？就你话多，耽误时间不？当时把他弄没话了。我对他说，像这样的同修是典型的法理不清，更是要交流明白了才行。可以对他说，你忙着干活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忙做小册子，着急发出去救度众生，对吧？那么你自己的机器坏了，这里面一定有你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你不找你自己，只是忙着干活，那个同修来了帮你把机器修好，他走了，你提高了吗？如果长此这样下去，每次都用人的办法给解决了，每次都没有提高，你还能修上去圆满吗？相反的，我每次都和你交流后，你真的能找到自己哪里有问题了，真正的在法上提高了，升华上去了，甚至你学会了维修的技术，不再依赖技术同修了，你走出了你自己的成神之路，你再做出来的资料不是更有力度救人吗？这样每次你都能得到提高的话，你不离圆满越来越近了吗？你说谁是真正的对你好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中也会使道德品质提高，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所以，谁是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我们不是应该这样用更高标准要求我们自己吗？场景七，有一天 A 同修去外地给同修修理打印机，回来后来到我这里，一进屋我就看到他气鼓鼓的样子，就问他怎么了。他说道，今天去这个同修家修机器过程中和同修交流，结果同修对他说，叫我学啥打印机维修啊，你不是技术同修吗？我们大法弟子就像一个大工厂一样，工厂里啥分工都有，你们不就是那个工厂里的维修工吗？叫你来维修机器不是应该的吗？你老交流啥，叫大家都学呢？ A 同修听他说完后，他也不知道咋回答他了，知道他说的不对，但是很生气，机器也没修太好，对付能用就回来了。你说这样的机器能好用吗？我说， 首先我们要找我们自己，别生气，生气就说明我们自己提高的机会来了嘛。心平气和地和他说明白，这样的同修不是法理不清那么简单的问题，简直就是比较糊涂的类型。我给他举个例子，就说一个常人吧，常人如果谁家里的打印机坏了，比如你是他朋友，找你来给修理，常人会这样的和帮你修机器的人说话吗？不会吧，肯定是非常客气的，给你倒水做饭，说一大堆好话的。作为我们大法弟子，我今天来给你修理机器，这台机器是你自己救人用的，是你的法器，而我们也不是你的维修工，我是慈悲于你，才大老远不辞辛苦的来给你修理机器的。作为你是这台机器的主人，你自己的法器，你自己不应该对它负责任吗？你知道我牺牲了自己学法练功的时间到你这里来，我回去还要自己找时间补上的。你也是一个修炼的人，你不应该为别人着想吗？我们修的不是无私无我为他的境界吗？你最终不是要圆满的吗？否则你修的是什么呢？我说完后他说，你说的对，是这个理。场景八，一次去外地教技术，遇到几位技术同修，大家交流中，一位同修提到，我看我们大家在天上下来之前，应该是没有安排几个人是搞技术的，所以才造成了今天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技术同修奇缺，很多同修不学技术，或者是学不会技术。我说，我看不是这样的，首先，如果你说的这样的安排成立，那么是谁安排的呢？我看是旧势力安排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师父安排的。如果我们都默认了这种说法，邪恶就会集中力量，重点迫害这些技术同修，以达到考验大法弟子整体的目的。这些年，中国大陆技术同修及协调同修，一批一批的被邪恶迫害，或许就是我们有很多同修，有意无意的符合了旧势力想法，有意无意的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被钻了空子。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咱们就是身兼多职，说我能够做好了这个，又能把那个做好了，那你就去做。我个人理解，师父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智慧，为的就是叫我们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更好的救度众生。有时我开玩笑和周围的同修们说，我们从1999年到现在，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中都多少年了，就是什么也不会的一个人，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学开始学起，如果严格要求自己，也应该念到博士毕业了吧。所以说，根本上讲，还是一个自己在修炼中是不是严格要求自己，高标准要求自己的修炼问题。场景九，在实际的修炼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同修说，我也没搞啥技术，没啥项目，没成立资料点的，我就拿点钱做点贡献吧，给你拿多少多少钱。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我根据我自己的经历说说我的一些见解。我认识的一位老同修 J 同修，这位老大哥常人时就是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得法后更是一如既往，所以同修有什么事，他都是需要钱帮钱场，需要人帮人场，总之谁有什么事他都帮忙。后来有同修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有求必应，我知道后就和他交流了几次，我建议他应该在法上悟一悟，那些事应该帮的帮，不该帮的不要帮。但是这位老大哥依旧如前，直到有一天他经常帮助的一位同修在他那里拿钱，拿回来后差了10000元，拿钱的那位同修就说是他错了，结果他明明没错，他最后说好吧，就算是我以前欠他的还了。后来在他这里拿钱差钱的这位同修被证明挥霍了许多同修省吃俭用来做真相的钱，而且还乱搞男女关系，最后被旧势力非法判刑9年，劫持他进监狱迫害。通过这件事，这位戒同修非常后悔，明白了应该咋样做了，以后不再有求必应了。还有一次 A 同修问我， 你说别人非要给我钱，我要不要？咋办？我说，你如果没有什么大项目，就不要别人的赞助钱。他说，别人非得给，不要不行咋办？我说，如果非要给你钱的，你就看他缺啥，给他送电脑，送打印机，因为他想要证实法嘛，给他东西，让他走自己证实法的路多好。他说，给他们电脑，他也不要咋办？我说，那你就把钱退回去，因为他想只花点钱买功德啊，他必须要自己走出自己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才行，要不给你那么多钱你咋花呢？他听我说完之后没有吱声。又过了几天，他对我说，他们那里想要买一台大型喷绘机，因为我那里有一台，所以他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说，这个东西钱可贵啊。他说，没事，他那里有钱。我说，即使你买了，这个东西噪音很大的，而且体积也大，你放哪里呢？他想了想没说话，以后就不提了。直到 A 同修被邪恶绑架后，我才听说在他那里邪恶抄走了7万多元钱。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买大型的设备，因为他手中的大家给的钱太多了，他要把它花出去。结果邪恶们因为这个钱或许成了加重迫害他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位大姐平时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生活是那么的清苦，但是她哪里想到手中聚集了大家的钱却成了邪恶迫害她的一个原因。后来一位给她拿了10000元钱的同修非常痛心地说，知道她个人修炼在钱财方面自己要求的严格才给她拿的钱，没想到自己给拿钱的好心反而害了他，心里无法形容的悲伤。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些事情你们千万要注意，你赞助给他，你资助给他，你一定要知道他干什么，非常清楚，否则你不能够这样做。你虽然给了他钱了，你等于是支持他这样干，你也是错，所以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多么惨痛的教训，所以以后我们一定要在相关的问题上按照法的要求做，才是真正的走正路。还有一件事，某地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到监狱迫害，过年了，一位 K 同修听到了这个事后就和介同修商量去看看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凯同修的经济条件非常好，买了一些东西，联系了当地协调人后就和介同修去了被迫害同修的家。被迫害同修的丈夫是个常人，这两位同修开着几万的大车到那里寒暄了几句，并且给同修的丈夫留下2000元钱就走了。介同修回来后挺高兴的和我说这个事。过了一段时间，这同修对我说，上次看同修家属的事情弄坏了，原来同修的丈夫吃喝玩乐，很快把同修给的钱花光了，随后他就去找当地的协调人去要钱，并且说叫那个开大车的你们的人马上送钱过来，钱已经花没了，如果不送钱来，我把你们都举报了，送监狱里去。这同修说这件事情让他很痛心，本来是件好事，因为他们两个没有讲清真相，引起了同修家属的贪心和妒忌心，反而干了坏事，给当地同修带来了安全隐患。所以说修炼太严肃了，不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最后只能是功败垂成，最后还可能招来迫害发生。这个事情凸显了我们有许多同修面对自己的家人长期讲真相讲不清的问题。在此建议没有给自己家人讲清真相的，要抓紧给自己的家人讲清真相啊。通过上面的交流，大家可能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交流的必要性。在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中，作者提出技术同修们缺少整体环境，所以心性跟不上。我个人认为还不是这样的，其实恰恰技术同修们正因为经常和资料点联系，所以是很有环境的。差就差在我们大多数的同修不会交流，不善于交流，不会在法上交流。那可能有的同修说了， 我也交流不好啊。其实不是的，当我们掌握不好尺度的时候，往往我们就是走的人心看问题，不能真正无私的为同修和众生着想。如果你真正的能像新宇宙神一样的看问题，在法上往往一下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了。这个理还不是简简单单的去执着心的问题。比如举个例子，修成一个罗汉是要在人世间把所有执着心都去掉吧？那么修成一个更大的神，对修炼者的要求标准肯定是比罗汉要高得多了，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去掉执着心的问题了，就要求我们要对更多的生命负责任的问题了。怎么负责任呢？个人理解就是要帮助更多的同修早日升华上去，让大家都提高上去，整体提高。怎么达到呢？就是要我们在修炼过程中无私的对待别人，真正的为别人着想，真正为更多人的圆满负责任，而不是为他们人的这一面在人世中一时的高兴负责。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四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日。三，要有大忍之心，有坚忍不拔金刚一样的意志，坚信师父一定会赐给我们神的智慧，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中，我发现许多同修不想要学技术，都是因为人心的观念障碍造成的。许多同修说，我不会外语啊，我没有电脑基础啊，我年龄大啊，等等，以各种借口不想学习。我体会到很多同修就是缺乏耐心，畏难情绪，遇到挫折就放弃，不能持之以恒的心态来做项目。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我体会到我们不要有畏惧心，不要有怕这怕那的心，其实我们有师父在，当我们真能以金刚一样的意志对待我们所面对的困难，迎难而上，不退缩，并且坚持住的时候，师父自然就会赐给我们神的智慧，让我们完成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树立我们的威德。我们有伟大的师父在，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都是师父成就。也不要遇到多大的小事就求师父，其实很多的观难，很多的困难都是要我们自己去面对的。下面举几个我修炼中的例子给大家，希望能给大家以启发和借鉴。第一个例子，我在2018年时遇到的一位同修记录三退名单的硬盘彻底损坏后修复了，当时写成了交流文章，提醒大家及时发表三退名单。2018年5月9日发表在明慧网上，题目叫做记录三退名单的硬盘起死回生，请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一年前这个硬盘的主人同修看到我对我说，兄弟，你修复的这个硬盘太神了，现在用了这么长时间了，换哪个电脑上也找不着硬盘，但是就是不影响使用，加密后系统上网打印一切都好使，这个比任何加密的都厉害啊，能不能再做出来几个这样的硬盘呢？我听他说完后笑了，我仿佛看到了这块硬盘及其连带的众生发出璀璨的光芒，在新的宇宙中讲述着他的过去故事及对师父的无限感恩。第二个例子，几年前一个项目中需要一些微电子电路的连接图，因为我是外行，对电子电路是一窍不通，天地型技术论坛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 于是我找到一些微电子的书籍查看，从什么是电阻、电容、二极管等等学起，学习了一周左右，基本上常规的一些东西都弄明白了，但是关于这个电路要如何改动及连接还是毫无头绪。但是我没有放弃，反复的焊接试验还是不能成功。又过了几天，一天晚上零点发完正念后，刚躺在床上，忽然我的天幕中出现一个电路图，我立即起来，马上把图纸画出来，并且马上拿出电焊台开始焊接。焊接完成后一试验成功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谢谢伟大的师父，一切归功于师父，一切都是师父所成就，师父给了我们永恒的荣耀。第三个例子，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电脑和打印机的维修等，因为干时间长了，天地形上的教程和资料等又非常全，还容易一些。最难的就是跨领域的事，因为是外行，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一切从零开始。比如微电路的焊接问题，天地形论坛上又没有教程，但是手机、打印机主板、路由器等等又必须用到，只能自己摸索。在常人网站上也没有人详细的透露维修的精华所在，我自己买了电焊台、热风枪等等，找到一些内存条开始练习，在细如发丝的针尖上反复练习焊接，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试验，终于大约两周后，在师父的点化下，我掌握了微焊接的一些技巧，把我们的讲真相项目成功完成。一次一位同修，他是一名眼科医生，看到我焊接微电路的过程，他感慨地说，你的这个技术练得真是厉害，我看比我们眼科的手术还精微。在正法修炼的过程中，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给我们以力量，给我们以神的智慧。同修们精进吧，以后遇到问题请不要轻易放弃，请不要畏惧，请不要气馁，请坚持住，用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金刚一样的意志去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完成师父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救度更多的众生，不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四，个人修炼过程中要严格要求自己，高标准要求自己，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在个人修炼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大陆同修普遍存在的一些状态和需要突破的一些瓶颈问题。简单的来说，单纯从技术角度讲，我认为现在有这么四种情况。阶段一，长期等靠要，二十几年来一直没有突破这个修炼状态的。这样的同修或许能够找出各种理由，自己之所以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是有种种的原因等等。但是依我看，这样的同修还是没能够领悟我们的万古不遇的正法修炼机缘的珍贵，又知道法好不想离开，人心又太多，所以有应付了事的意思，有蒙混过关的嫌疑，甚至有一些个协调人同修也从来不上网。我真是不知道你们不上明慧网，你们能协调什么呢？你们能协调好吗？甚至当你们指望着一个厚德法的新学员给你们东西的时候，给你们修理机器的时候，你们不觉得羞愧吗？新学员都能走出来走正路，你们为什么不能？其实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了，就如同前面交流所说的，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跟随师父圆满回天国世界。真的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全明白了。一个神在正实法的过程中，法器都是向别的神要的，都是靠在别的神那里得来的，那能行吗？到那时候，你们就会有无限的悲凉和懊悔。所以，请同修们抓紧精进吧，请走出你们自己的成神之路吧。在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换来的宝贵时间里，请完成好你们各自的使命吧，不要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作为给等靠要的同修常年提供东西的同修来说，我们也应该找一找自己了， 自己究竟是在做好事还是在干坏事呢？我们不能通过交流清楚带动同修整体提高，让每个人走出自己的修炼成神之路的话，如果将来同修留下了遗憾，我们有没有责任呢？不要以为自己这些年这样做都是在干好事，请分辨一下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的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从现在开始改变一下我们的做法吧，真正带动整体的提高，这才是师父所要的。阶段二，已经建立了资料点的，但是常年依赖技术同修的，常年用机器来修理技术同修的，这样的同修已经按照师父的要求走出了自己成神之路的第一步。师父在转法轮中给我们讲过释迦牟尼的故事，师父说他在整个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的升华着，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发现他以前讲过的法在认识上都是很低的。那么我们在修炼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如果几年前或者十几年前已经建立了资料点，这些年都是在指着这些个技术同修给你维修的话，我们在这一个问题上提高了吗？正如同前面所交流的，将来我们跟师父圆满回天国世界的那一天，一个神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所有法器都是别的神给你维修的，那能行吗？你走正了你的修炼之路了吗？还有当你们看到为你维修的技术同修一个个的被邪恶迫害，甚至失去人身的时候，当你们看到为你维修的技术同修一个个的没有时间学法，没有时间练功，没有经济的收入等等的，因为给你长期维修遭到旧势力邪恶的迫害的时候，我们不感觉到惭愧吗？可能你说出各种的原因，最后你说那我也学不会啊。我问你，你意识到你自己应该学习的重要性了吗？你想到了你应该学习的技术是你修炼的一部分吗？你用心学习了吗？我们也不要求你达到多高的技术水平，我们要的就是你等靠依赖技术同修的那颗心去掉。你可以学不会，但是你必须用心主动去学习，走自己的成神之路啊。下面我们再说说老是助长同修等靠自己的技术同修们，你们要知道真正的帮助同修并不是在人的表面上的形式，而是要带动大家走正路，每个人都能走出自己的成神之路。同修们救度众生的项目并不是人干人活那么简单，而是神在救人，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救人。但同修们机器修好了挺高兴，忙着干活的时候，他们提高了吗？你们找自己了吗？如果没有因此而提高上来，干完的活又能真正的救了人吗？而且当你们这样管事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依赖你们的时候，你忙吗？你累吗？你有时间学法吗？你有时间练功吗？你发正念时倒掌吗？甚至你有时间挣钱养活你自己吗？你走正路了吗？正如同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中同修所说，你们忙于做事，忽视学法练功发正念，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恐怕旧势力安排的对你们的迫害就在眼前了。一次我和一位这样的技术同修说，别看现在你常年助长等靠你的同修挺高兴，等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会说你太坑人了。你说你辛辛苦苦的不可悲吗？从现在做起，改变你们的工作模式吧，调整你们的心态吧，请走正你们的修炼之路吧。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五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2日。几年前一次去外地教技术，在几天的交流及教技术过程中，同修们提高很快。走的那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大姐感慨地对我说，通过这几天的学习，我现在明白了，你不只是来教我们技术来了，你是来带动我们地区整体提高来了，太感谢了。我说，是这样的，没有障碍观念的破除，没有心性的提高，是很难学会很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项目的，也很难救度了更多的众生，因为这就是修炼。阶段三，一些同修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资料点，并且掌握了电脑、打印机等一些项目的基本技术，并且可以给周围的许多同修维修机器了。有一天 F 同修对我说，我不好修了。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他天天在外面给同修修理机器的过程中，同修们都恭维他，都说他好话，他现在没有啥难了，所以他不好修了。我说，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给我们开示，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所以说，大家都恭维你，不就是你修炼的机会来了吗？你不要动心，不就过关了吗？再有，你的关也不是同修给你安排的，你这不是领悟差了吗？还求观难，真有观难来，又不一定过去。他说，这回明白了，马上改。还有，正如同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一文中作者所说，我们很多技术同修自我很强，轻易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而且有一些同修把项目当成自己的，自己说了算，甚至当了许多同修的家长了。几年前的一天， L 同修找我说，有时间吗？要过年了，同修要看神运，有时间跟他出去安装大锅走一天。我说行。第二天我们就去了，走了大约3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4个同修家。过程中我发现，不是安装新锅，而是以前安装的锅收不到信号了，包括跑位置了，重新设置新参数等等的小问题。每到一个同修家里时，我就发现 L 同修也不喊同修过来学习，就是自己在那里安装，同修及家人们也不主动过来学习，只是寒暄几句就都各忙各的去了。最后到一位同修家，这位同修家夫妻都修炼，我们刚一进院，就听他家的女同修发话了，哎呦，大哥你又来安锅来了，去年你安完锅我们就看了一天，第二天就不好用了，今年你又来了。这一路上看到的景象让我心中很难过，本来是大好事，可是我们的同修们都不理解，凸显了大家整体上心性不高，不为别人着想，那我们这些同修修的是什么呢？我就和 L 同修交流，大哥，你为什么不给他们打印出来安装大锅的教程呢？并且在安装的时候喊他们过来自己学一下呢？这样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自己对照教程纠正问题，就不用你大老远的费心跑来给他们修锅了。L 同修回答道，不是，他们根本就不学。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一个村有50多位大法弟子，但是一个学习安装大锅的也没有，所以我现在是很累呀，要跑这么多的地方去维护他们的锅。我听他说完乐了，我说，我明白了，你现在不是安锅，你是修锅啊，你和他们交流明白了吗？这个不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事吗？这个不就是他们自己的修炼路吗？这个锅不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法器吗？不应该他们自己来维护吗？而且安装大锅按照教程去做是多么简单的事呢？如果按照你所说的，他们现在不学安锅的技术，但是你也讲给他们，并且给教程给他们留下来，将来如果他们的锅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毕竟是修炼人啊，他们过几天提高了就会想到，不能总麻烦同修大老远的跑来给我们服务了，我自己研究一下，对照着教程，他们就很可能自己解决了问题。 50多个同修一个都没有提高上来的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我们的思维方法呢？我说完后，R同修回答道，不是，他们根本就不学。这时我对他说，你是不是把这个项目当成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才障碍了你呢？这样下去你不觉得忙吗？他又回答道，忙啊，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学。我说，照这样下去，今天的锅修完了，很快就还会坏的啊。结果我们在同修家修完锅都晚上8点了，我们就走了，才走了10里地，到了下一位同修家给修打印机。刚进屋，刚才这家的男同修就骑着摩托车追我们来了。进屋就说，你们刚走大锅就没信号了，又坏了，还得再去修锅。因为天太晚了，今年他家的修锅只能推到以后了。我听后心里非常难过，心中在想，同修啊，你们每天忙忙碌碌的，你们都在干什么呢？前一段时间遇到这样一件事，一天遇到几位外地非技术同修，和他们交流了一些救度众生的项目。他们提到他们地区的协调人又是技术同修，什么东西都他把着，不论是技术还是大家的钱都他一个人说了算。比如说 U 盘量产的技术我们就不会，我说你们想学吗？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们，这个很简单的，天地行论坛上还有现成的教程，非常简单的。他们说，我们不敢学啊，要是叫我们的协调同修知道了，他会很生气的，我们不敢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去他那里，看到他在外地学会了 U 盘量产的技术，在家里正在量产 U 盘，看到我们后他当时就把门关上了，别说教我们技术了，看都不让我们看到的。我听完后心里非常难过，我们的协调同修及技术同修，你们都在干什么？这个救人的项目是你们的专利吗？平时反复交流，叫人家来学还挺费劲呢，这个同修却是什么都拢着，这样一来自己就会很忙很累，而且很有可能会因此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的。我们不是要修的都是为他的吗？怎么能这么干呢？太糊涂了吧，被民给弄得都不清醒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不是工作是修炼中说，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率，不需要常人式的领导。请看到这篇文章的同修，有这样的都马上改改吧。我们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无私的对待同修吗？我们作为协调同修和技术同修，不应该为其他同修的真正圆满负责吗？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整体走正路负责吗？处于这一阶段的同修，请不要助长其他同修等靠依赖你们的心，还请不要自我膨胀，要能听同修的意见，要有谦卑的心态，还要学会和同修交流，以教技术为主，以带动更多的同修整体提高。阶段四，这一阶段的同修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资料点，并且精通了很多项目的技术，并且给自己及周边城市许多同修维修机器了，在很多同修的眼里已经成了公认的高手了。所以因为联系和认识的同修比较多，就表现出非常忙，忙到没有时间学法，没有时间练功，发正念迷糊倒长。而且由于许多同修的长期恭维夸赞等，造成自以为是，自我膨胀，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甚至严重到拉帮结伙，争当总协调人等等问题而不自知。几年前的一天， A 同修问我，你如何看待大陆某地总协调人的这个称呼？听他说完我乐了，回答他说，天上哪个神叫总协调人呢？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他听我说完也乐了，以后再也不提总协调人了。每当我登录我们的天地行技术论坛，看到同修们高深的学识，谦虚谨慎的心态，负责任的精神，我都由衷地感慨自己的浅薄。讲真相救度众生项目的广博与无限，我们又有什么可自以为是的呢？一切的一切还不都是师父的赐予，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机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 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建议这一阶段的同修不要以干活为主，更不要助长其他同修等靠依赖你们的心。我理解我们应该在已经掌握技术的基础上，研发更多的讲真相救人项目，制作更多的教程，以教学为主，以点带面，带动更多的同修都走出自己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来。这样一来，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我们从众多的要干的活中解脱出来，每个人又都走出了自己的修炼之路，我们自己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进一步讲好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综上所述，无论哪一阶段的同修，都必须在学好法、静心学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这次中共病毒瘟疫的发生，又给我们很多长期等靠依赖技术同修的资料点提了个醒。瘟疫发生期间，由于人员流动的限制，因为找不到技术同修帮忙，很多机器出问题的资料点处于瘫痪的状态。有同修看到在另外空间里，邪恶生命重点攻击这一部分同修的电脑和打印机等工具。等瘟疫稍有缓解后，又有多少同修深入地找自己的问题，并且开始主动学习技术，不再依赖技术同修，真正走正路，以防止被邪恶下一次的钻空子攻击呢？在修炼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大陆的同修由于深受党文化的毒害，普遍存在严重自我的现象，甚至我发现有很多协调同修、技术同修从来没有承认过错误，甚至一提到承认错误就划过去。师父在经文《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可中国大陆的学员要是一件事没做好，当别人指出时，他马上就说，你不知道当时这个情况是怎么怎么样的。他知道直接反驳作为修炼人不好，他拐着弯开脱，他转弯抹角的辩解，错了就是错了，直来直去的，干错了就是错了。谁敢于承认错误，才会被别人正视，才被别人佩服，神都佩服。如果谁从这条路上走到最后，神问你，说你哪个时期，人家批评你，你都能够正确对待了？给我们看看。没有，你说我没做错呀，没人批评我呀，可能吗？我个人理解，当自我严重的时候，都是没有向内找自己，平时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把承认错误当作机制，就会很好地解决这个自我的问题。从最根本上讲，还是法学的不够，没有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当教会了更多的同修，我们就可以从繁忙的干活中解脱出来，并且有时间学法、静心学法，并且有时间更好地面对面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真正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正路来。请看到本文的同修们都能静下心来，对照一下本文中的人和事，找找自己，自己及身边是否也是同样发生着这样的情况。请用法来衡量一下，请及时的归正自己，请带动你们地区的整体，请大家共同走正我们整体的修炼之路吧。五，向内找差距，走正修炼路，走出自己的修炼成神之路。看了上面这些，可能有同修说，我也明白了是应该这样做，但是难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忍不下这口气，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去对待，我说这就不行。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 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下面推荐给大家几篇老年同修突破重重障碍，走出走正自己修炼正实法之路的文章，请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向这些老同修学习学习，找找差距，希望对大家有所借鉴。明慧网2011年1月13日文章，大法弟子超常，老太也能搞技术。明慧网2012年10月1日文章，老年学员从不会写字到写文章发表。明慧网2016年1月9日文章，学会电脑技术的老年同修们。明慧网2016年12月5日文章，平凡人的不平凡事。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文章，明慧法会八旬同修助师正法。明慧网2021年5月15日文章，75岁学电脑百日通。六，结语。每当打开明慧网，看到每天都有许多大陆同修被迫害的事发生，而且迫害趋势有增无减，心中无比的痛心。在师父正法接近尾声的历史时刻，旧势力为什么还能钻了我们的空子？本文意在与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们共同反思我们走过的修炼之路，探讨如何归正走正我们的修炼之路。邪恶还在毒害着世人，中共病毒瘟疫还在蔓延，我们必须抓紧归正自己，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让我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不再让师父操心。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达到了人人都是资料点，人人都是技术同修，人人都是协调人，我们才是真正的走正了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成神之路，我们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开创的万古不遇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机缘，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赐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未来永恒的荣耀和辉煌，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